俗话说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拿前文书来说，宋江接受了招安，皇上也高兴，义军也高兴。哎，单单有那么一小撮人极力反对，那就是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杨坚这四个大奸臣，一个鼻子孔出气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们能不知道吗？而且皇上没找他们商议，哎，自己就拍了板了。往来奔波都是素元景的事，他们就恨透了素元景，因为跟他们不是一个车上。四个大奸臣开了会了，怎么办？怎么搞破坏？哎，怎么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？但这话还不能硬说，怕皇上难以接受，又没有恰当的理由。但这帮小子鬼扁的多的是，老蔡京整人是有一套的。来见皇上，皇上没想到这些，还挺高兴的问他说，我想封宋江这些人官，封什么官拿不定主意。老爱卿，你是掌朝太师，你替朕出个主意吧。蔡京听完了往上叩头，然后站起来嘿嘿一笑，陛下，我看是这样，宋江等人虽然被接受招安了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呀，您说是不？要说过去开兵建仗竟跟朝廷打仗，对国家没做过什么贡献，您说是这个理儿不？哎，八戒慧宗一听是怎么回事啊？不错，那你的意思呢？因此臣以为不应该封官。啊，不封官算怎么回事呢？哎，陛下，臣有个主意，望陛下裁决。说吧，自家人不说两家的话，你怎么想你就怎么说。
是，
那宋江手下一百单八将，臣给算过了，大部分人都是国家的统治官指挥使，你像胡彦硕、董平啊等等等等，数不胜数。这些人原来都是朝廷的人，现在既已被招安了，陛下应该降职，让这些人官复原职，原来在哪儿还遣散他们上哪儿去？你说这不名正言顺吗？剩下的都是梁山的人了，哎，咱们再想办法给他们安置什么工作。他那五万人里头大部分都是官军，都是被俘的，最好也叫他们从哪儿来上哪儿去。臣以为这五万人在城外驻扎，这是个大事儿，一旦有变，京城难保，人心难测呀。另外陛下你想过没，他们这些年放浪惯了，贼心难改呀。陛下呀，应该分散他们的力量，不能叫他们抱成一个团儿啊。这八戒慧宗半天没说话，想来想去，老太师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好吧，那你就带着你一道旨意，我派人前去宣读。苏元景在旁边站着，苏元景一听啊，坏了，坏了，这老小子没安好心了，这叫什么旨意？宋江他们能接受吗？不但不能接受，这下捅了马蜂窝，非出大事不可呀！苏元景赶紧跪下来，臣有本上奏，陛下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哦，你说说怎么使不得？陛下请讲。虽然说那些人是被俘的，但是数年来跟宋江等人相处莫逆，情同一家呀。 他们刚到京城，您就降旨把他们遣散，这不是拆台吗？那帮人愿意还是不愿意？宋江有没有想法？这不都明摆着的事吗？一旦激怒了他们，好事可就变成了坏事了。陛下，这道旨意不能降啊，请陛下三思。素颜景说的完全正确，老太师在旁边一听不爱听了，呵呵呵，素颜景，你是蒙蔽圣聪啊，你们想想这帮人是什么出身，对他们怎么就能相信呢？如果始终叫他们抱成个团，你知什么时候他反性？一旦反了性，闹出不可收拾的后果，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宋江给了你多少银子？你为什么一直为他们说话？我倒不理解了，苏元景啊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苏元景一听也难以接受，老太师，我一心为忠，为陛下，我没有私心。如果老太师认为我收了银子，那你查去，真要查得出来，我甘受王法的处置。你这话说到哪去了？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。八戒回宗是个没主意的人，一开始没说话，就看他俩斗，后来也斗不出个理表来。八戒回宗紧皱眉，算了算了，二心不必争论，权威国家大事，权威朕，你们闹翻了，这是何苦的？不要争论了。我看这样吧，老太师所奏不无道理。苏元景啊，就按老太师说的办吧，传一道旨意，不妨试探试探。万一宋江等人接受了，这不也是好事吗？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了，就这样定了。皇上拍板，苏元景不敢争论。老太师洋洋得意，替皇上起了个草。皇上说的是一，他来个一二三。这圣旨头一个，遣散五万队伍，那么梁山那些人留守人员另行安排。怎么个遣散法？你像胡彦硕、董平、金枪手徐宁，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员，从哪来的回到哪去，从青州来的回青州，从济州来的回济州，这不就是拆台是什么呢？老太师啪啪啪密定好了，请皇上过目。皇上有点怠倦了，行了行了，准奏就这样办吧。马上派天使官颁发圣旨，赶奔新朝门外的连营。宋江等人呢，心也闹心。你别看到了京城了，迟迟没见着怎么安排，大家这个心呢，始终不落挺。也检阅完了，一切顺利，就等着封官呢。突然听见天使官到了，宋江眼睛一亮，各位弟兄，喜事来了，接旨。大家接旨，把天使官接到里面。天使官高声朗读圣旨，这一念不要紧，弟兄们在底下跪着听，听完了那脸煞全这样了。宋江也一个劲儿的扑了脑袋，没说谢主隆恩，谁也没说这句话。天使官宣读完了之后，把圣旨供好，问宋江：“宋头领，你有什么疑义不成吗？”哎呀，天使大人呐、我急于要见素太尉素元景，不必了，有话跟我说就行了。你究竟为了什么事？天使大人，这招旨我万难接受，我不能谢恩呐、不能谢恩，那你想怎么的？天使大人容禀，我这弟兄们情同一家，跟手足一样，不能分开。怎么无缘无故就遣散我的人马？我们怎么为朝廷效力呀、请天使大人 在圣上面前转达我们的意思，我们万难接受。
啊，好好好，我明白。
正在这时候，底下一片喊声：“
什么圣旨？是不是又改了？祸了傻小子，
还没见着什么呢，把我们给遣散了。”
哈，拆台，不接受，不接受，回梁山，怎么还回梁山？
苏江一看又要闹事，马上传令，禁止喧哗，哪一个抗命孤军，严厉惩处，这才给压服住。天使官吓得脖子直冒凉气，一溜烟回到京城，见着皇上把这事说了。八戒回宗一听，哦哦，哎呀哎呀，快把素元景找来，快把蔡京给我找来，又把他们找来了。皇上叫天使官扶素了一调，天使官一说所遭所遇，素元景冷笑一声：“陛下，这是在所料之中啊，臣早就看到这一步了，臣不接受吧？您说怎么办？这顶了牛了，如何是好？”蔡京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怕什么？我们就希望宋江他们这样，这就露出他们贼的本性，难改。”他又在皇城的眼皮子底下马上调兵围剿，一举歼之。素元景一听，老太师，你这叫什么话，什么主意？他在水泊梁山我们都剿灭不了，他现在指挥着50,000铁甲军，我们无兵可调，谁去剿得了？一旦剿不好，他们发一声喊就打进皇城，陛下的安危怎么办？你能负得了责任吗？喂，八戒回嘴讲：“哎，对对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哎呀，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呢？”素元景马上叩头：“陛下，当务之急，安抚人心，千万别出事。我看这样吧，现在大辽国进犯边境，边境告急呀、啊。以往朝廷的官员蒙蔽圣上，都报喜不报忧，实则边关十三寨老百姓痛苦不堪，我们大宋朝丢失了许多土地呀、啊，都将大辽国给吞噬了。陛下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，今天咱就把这盖子揭开。现在我们大宋朝是动荡不安呐、啊，老百姓流离失所呀。陛下，不如这样，不是化干戈为玉帛吗？加封宋江等人官职，让他们领着所部人马赶奔边塞去打大辽，这多好！您还许诺把大辽赶出去之后收复了实地，然后是论功行赏。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呀，不能遣散他们的人呐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这样吧，马上再密旨收回成命，让宋江为平辽都先锋，其他人都在帐下留用，让宋江调度开赴前敌去打大辽，你看如何？臣以为这是上策。老蔡京说：“陛下，那封宋江为都先锋，他一旦有兵权在手，这万一……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朕也不能哭，而反而……不必多说了。”一顿雷烟火炮把蔡京给闷回去了。这老小子一看形势不妙，不敢说了。皇上又拟了一道旨意，叫素元景颁发旨意安抚宋江等人，同时又拉了几车御酒。素元景乐得从命啊，书说简短，到了新朝门外来见宋江。宋江这会儿心里正闹心呢、啊，以武松李逵为首的主张撤回水泊梁山， 幸亏军师留了个后手，估计我们上当受骗了。那什么皇上说话不算数，也没封官呢，糊弄啥小子，不要了不要了。苏江正安抚这个说服那个，正这时候苏元景到了，苏江马上列队迎接，把钦差接进大营之中。苏江着急就问圣旨到，宋江等人接旨，哦，一听圣旨又来了，众人跪倒接旨。苏元景八八八一宣读，上诉的事我都说了，不必重诉。宣读旨意之后，苏元景这才说：“宋江啊，你们不必操之过急呀、啊。京城里面是主力重重，即使皇上降旨加封你们官了，你们也坐不安稳。”经过皇上再三思考，命令你为首为都先锋，率领所部人马开赴前敌去打大辽。苏江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不是买人情，是我积极这样主张皇上的下定的决心。苏江不必想别的，现在已经接受招安了，你们张嘴说为国尽忠，闭嘴说为国进攻，现在进攻的机会来了，要把大辽给打退了，收复了实地，确保边境太平。皇上说了一定论功行赏，你看怎么样？臣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事就这么定了、留着苏元景吃个饭。苏元景为了说服大伙也没走，当天晚上坐在大营之中跟苏江谈论到天亮，一直看大家情绪稳定了，苏元景告辞回去跟皇上一说，皇上高兴了，松了一口气，为了以示鼓励，赏黄金3000两，白银3万两，库里没有没关系，大伙现凑啊，让苏江便宜行事，赏苏江金甲一副，御马一匹，宝刀一口，弓箭一副。这是皇上特为开恩安抚宋江的。另外又降了一道口旨，宴路之上所过州城府县，粮草军需就地供应，不得有，全得支援宋江，哪个延误了要严加惩处。同时皇上又降旨，你们开出去之后，国家还有鼓励，赏给你们酒，赏给你们肉，你们提条件，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。这苏元景又跑到新朝门外见着宋江，把皇上意思一说，大家山呼万岁啊，这才吃了定心丸。宋江请示苏元景啊，太尉啊，我们远离京师，就拜托太尉在天子面前多尽美言，这你放心，包在我的身上。这苏元景又郑重其事的跟宋江说，宋义士，现在你是朝廷任命的都先锋，平辽的官员手握兵权，说明皇上对你信任，你原班人马不动，你看这有多好啊，这也是来之不易，望你好自为之。听说梁山还有一部分人，还有一大堆后事，你马上回去进行安排，不必进京避见了，从那块点缀起身就开赴九边，这九边就是前线。苏元景是一片至诚，宋江深受感动，太尉放心，我绝不辜负太尉。苏元景走了，宋江号令一声，拔寨启程，又返回水泊梁山。到梁山这回得彻底解散了，这宋江啊又安排了半个月，这半个月怎么办？把忠义堂拆了，那些房子拆了，砖瓦木料给附近穷苦的老百姓，梁山那些家底什么桌子板凳了，用不了的东西了，谁爱要归谁。从这几万人当中选了又选，拔了又拔，咱这么说吧，还是5万人，老弱病残者发给路费，让他们回家爱干什么干什么。 还真有愿意留下的，还真有不愿意留下的。觉着心灰意冷，没有干头，回家务农去，回家经商去。说大伙领了路费，洒泪分别。说到这儿，咱补充一句，忠义堂也拆了。是谁拆的？不是人为的破坏，是他们自己拆的。那么天王晁盖的坟墓移到自个儿的家乡，过去是贼，现在是安山良民了，没有后顾之忧。各家的家属也不能随军出征啊，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。拿宋江来说，一大家的人呢，宋太公啊，孩子怎么办？也送回山东运城县的老家，到宋家村。这安排家属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啊，一直忙活了半个多月，一切一切安排好了。宋江一算计啊，别再耽搁了，朝廷正在用人之际，边塞正在烽火之时，我们得马上开拔呀。宋江传下令箭，余者众人整队出发，是开赴九边。你还真别说，大军刚走到头一站，后边的钦差就到了。皇上有旨，5万大军，每人赏1酒1瓶，方肉1斤。皇上你是鼓励吗？宋江赶紧磕头谢恩。你说这5万人就1人1瓶酒1块肉，那就老了鼻子了。宋江一看，让大伙高高兴，最好别往前走了。这地点正好是陈桥驿，您别忘了，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这起的驿，在陈桥驿黄袍加身，哎，他造了反了，成为宋太祖。就这地儿，宋江是扎下连营，谢主隆恩，把这好东西全领下来。本来是个好事儿，嘿嘿，哪有一帆风顺的？结果才引出来杀身之祸。